今天有25个提问啊，我们按照顺序来解答。首先呢，有4个问题是网络同学提问的啊。第一个问题是在美国卫斯医生的《前世今生》一书中说，在另外一个层次最后会有和平，请问这是什么境界？卫斯医生现在在世界上很出名，他就是做这个催眠啊，用催眠的方法把这些疑难杂症啊，这个医院里面已经放弃治疗了，他接过来用这个方法。那么在一个人呢深度催眠之下，他能够回到他的童年，回到他的前世，把他这一生那个病源找出来啊，这个是一般医生做不到的。他把这个病根找出来之后就很容易治疗啊，所以经过他治疗，很多很多人这个绝症呢都被他治好了啊。而且从这个深度催眠之后呢，就知道他过去生中状况啊，甚至于到过去啊，有一个他这个前世今生记载一个病例啊，这个女孩子曾经追溯到4000多年前，好像是86世，她到这个人间来投胎86次啊，最早的那一次是在4000年前，所以她本来是学科学的，从这个因为看的人多了啊，经验太多了，例子太多了，所以也不能不接受啊，轮回，他轮回真有，一点不假啊，而且接受了因果报应啊，就是很多人呢前世是被人家杀的，受了伤害的，这一生他们都有胎记，那个胎记就是正好就是前一世或者是刀枪剑的时候这个伤害的地方，现在就有胎记啊。那么他这个工作调查的很多，确确实实啊，欠债要还钱，欠命要还命啊，这个是因果报应呢，丝毫不爽。那么在这个治疗的当中，发现有附身的现象，这个在我们中国也常有，就是鬼神附身啊，他那个时候也是有这个高层次的。他们叫神灵，神灵啊，就是附在这个病人的催眠这个人的身上，透出很多讯息。凡是神灵透出来的讯息，这个人清醒过来之后，他完全不知道啊。所以他们做的时候，完全给他录音啊，给他录音录下来啊。如果是他自己回忆到他前世的时候，他能够记得。他醒过来的时候他记得啊，记得是哎，就好像做梦一样到过去生中了，他晓得。神灵附体说的时候他完全不知道啊，所以从神灵附体里面透了很多的讯息啊。那么最重要的讯息，上一次跟诸位报告过了，人没有生死啊，这是给大家一个很好的讯息，人不会死啊，他说人的死的是生死啊，灵魂不死啊，哎，他又去投胎去了，这个是真的。那么灵魂投胎，就像我们会，比如说我们一个人称为是自己吧，我们穿的衣服啊，那就是身体啊，换灵魂是换一个身体而已啊，所以绝对灵魂是任何人没办法伤害的。没办法治你死命的，没这个道理啊！ 他离开了，所以离开之后呢，那就看他这一生所修学的层次。所以从这个神灵透来的讯息，他一共出了四本书，这四本书的时候在全世界有20多个国家的文字的翻译，总共的销售量大概是超过了200多万册，所以他现在变成世界有名啊，有是这么一个人。我们中国生博士的时候跟他有在美国有联系啊，其实向他请教呀很多的问题啊。那么这个神灵透的这个信息是，它是确实最后啊会有和平，最后的和平他也搞不清楚，甚至于神灵也没有讲得清楚，但是这个信息到我们这儿呢，我们很清楚啊，什么时候到会有和平呢？离开六道轮回啊，有个小康的境界，离开设法界了，就真正有和平了。离开设法界，那是极乐世界，那是华藏世界，那个里头绝对是和平。为什么？到那里大家都成佛了啊。那么什么叫成佛？我上一次画了一个图给诸位看，那个图很简单，一看就明了啊。我们每个人都是佛啊，所以成佛是一点不稀奇。那现在为什么不是佛呢？现在你有妄想，你有分别，你有执着，所以你就变成六道凡夫，你生生世世就在六道里面轮回呀，舍身受身的啊。所以我看到那个女孩子是86世在人间往返86次，我说她是像念书一样，她留级呀。啊，他又没有升上去，也没降下去，啊，这年年留级，留了86次，就这样。所以说，这个是神灵透的信息，这正确，就是任何一个人，在一生当中啊，都有你学习的功课，你要把你学习的功课学好了，就往上升，就是读书一样嘛，啊，你在这个班级上，你的书念得很好，你被升级了。啊，实在太差了嘛，就降级了，啊，降级就到三恶道去了，升级就到天上去了，啊，天有28层天，啊，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天，28层，啊，一层一层往上提升，啊，所以你人的功课在诸多下的伦理道德嘛，你能够把伦理道德学好，在佛法里面讲是善业，啊。人道是中平实善，我们中平实善修好了，就会升到天上，天上修上平实善啊。那下平实善呢是阿修罗啊。如果你这个没有修善呢，这一生当中造作恶业啊，恶业就是贪嗔痴慢呢，造作恶业了，这个伤害社会也伤害众生呢，那就去降级了啊，降到是这个恶鬼出生地狱是降级啊，降到下面还是要学啊，总是要学，最后的目标一定成佛。所以佛讲了，一切众生呢啊，皆有佛性，既有佛性呢，皆当作佛啊。这就佛给我们一个预言，每一个众生到最后决定成佛，就是个人成佛早迟不一样啊，有人很早成就了，有人要经历很长的时间啊。为什么经历很长时间？你的功课没做好吗？就这么个道理吧啊。所以我们这一生当中，随着语言非常殊胜啊，佛法里都讲啊，人生难得了，佛法难闻呐。啊，生生世世还到人间来啊，我看到的很清楚。他这个报告的时候说，这个人一生当中生生世世没有做大坏事，也没有做大好事，就是平平凡凡的啊，普通的老百姓 啊，所以他八十六世留级啊，留在这个人间了，都没有能往上升的，啊，做好事往上提升，啊，做恶事呢就下降，啊，所以生生世世的人生不是一个好事情。啊，念书嘛，老留级嘛，是不是？这是什么好事情呢？啊，所以这个一定要懂得，啊，但是我们在佛法里面遇到一个无比殊胜的法门，啊，就是待业往生呐，啊，这个是这种机会，要是抓到了，你一生当中，啊，依照经典的理论方法去学习，这一生确定得生净土，得生净土就成佛了，那就一生呢得到永远的和平。啊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永远的和平。啊，这个机会难得了，一定要把握住。啊，这是第一个问题啊。第二个问题是念佛诵经，单独回向给自己某个亲人，这样做是否如法？如法。啊，这样做很好。那么地藏经上讲得很清楚，你这样做法，你把你的诵经念佛的功德回向给他，他只能得七分之一，七分之六自己得，啊，自己得七分之六，他只能得七分之一。至于他能得的是多少，得的那个功德有多大，那就在乎自己念佛诵经的诚意。嗯，你有十分真诚，他就得十分，得这个七分之一的那个真诚的利益。如果你自己念佛诵经不诚心，啊，一面念佛还一面打妄想，那他的得的功德就很有限，啊，就非常有限。就完全在乎自己，啊，这个道理啊一定要懂得，啊。那么还有一些人心量大，啊，这菩萨心量呢，要把他念佛诵经这些功德了，回向一切苦难众生。那你家里面的某一个亲人一定也在内，啊，这个功德就更殊胜。更大啊，随着你的心量变大。第三个问题，修行功德回向给法界众生与自己冤亲债主，是否需要分开回向，或者应以其中一项为主，另一项为辅？不必这样子分别执着，一起回向就好，啊，一起回向，啊，或者是先你把你这个冤亲债主，啊，念他的名字，后面借着以及法界众生，啊，这样就很好。这就一次就完成了啊，不要分作几次啊，几次也有分别，也有执着，不好啊，我们自己的心不清净。下面一个问题是，有一位上海居士一直在电脑上听老法师讲经，现在寺院学讲吉祥经以及造像的意义，这是汇集老法师法语而成的一本书，请问这样上台讲如法吗？练习讲经可以，啊，你在学习没关系，但是这个学习讲经啊，还是有一定的规矩。 要接受啊训练啊，如果不接受训练的话，你就等于说是你教学啊，你没有正式接学习过教学法啊，教学心理、教学法，这是师范学学校里面都有这些课程啊，你没有接受正式接受过这些课程啊，佛门也有教学法啊。那么如果真的要想学呢，可以到澳洲净宗学院啊，这个澳洲净宗学院有这门课啊，可以去学习。那么至于这个教材啊，你讲经用的教材还是用经本为好啊，如果怕把经本讲错了啊，这是要背因果责任啊，那你就先学讲啊《弟子规》，讲感应篇啊，讲了凡四训，这都不是经典，这个不要担心啊，这个讲错啊，这没有关系的，先从这些善书啊，因果书，从这些地方下手啊，你能够讲个几年了啊，你这个讲台经验也有了啊，这个讲学的这个方法技术都娴熟了，你再学讲经啊，学讲经呢还是要学古人的注解啊，古人注解靠得住，现在人注解靠不住啊，古人真是啊有修有证，千锤百炼啊，那个经史不容易讲啊，但是讲古人的注解好啊，那个知道多少讲多少，自己不懂的念过去就好了啊，念过去就没有错过错了，我讲的时候怕讲错了，我念不会错啊，用这个方法开始学啊，总是要学到相当一个阶段自己有悟处，那就不一样啊，自己没有悟处的时候，一古人就不会有错误。下面是国内的同修啊，有12个问题。第一，请问在家修行到达何种条件才可以弘法？姑且不论到达什么样的条件，在中国传统的这个规矩里面来讲呢，无论在家出家，没有开悟不能讲经啊，居士讲经呢也是开悟的啊，但是这个标准太高了，现在这个时代找一个都找不到了啊，这不但是现行，40年前谭旭老法师在香港弘法啊，香港好多个道场啊都是他老人家建立的啊，这个是我们近代天台宗的一位大德，他老人家说过啊，在他一生当中，他往生的时候90多岁，在他一生当中以开悟的标准呢，他没见过，不但没见过，听都没听说过啊，得禅定的有，戒律修得很好的有，开悟的就没有啊。那么谭老距离我们大概有将近40年啊，我1977年到香港来讲经，现在30年，我来的时候他已经过世了好几年了啊，所以现在呢最重要的开悟是正果啊，正没有了，总得要深信切愿，能正确的理解 能认真的修行，啊，把自己修行的心得提出来给大家分享，这样就相当不错了，啊，能够讲到这样就很好了，啊，这是在我们先前这个时代。那真正发心讲经，我就要奉劝大家，在家居士，弟子规，太上感应篇，十善业道经，这三样东西要100%的落实，要做到才有资格讲经。那为什么呢？这三样东西三教的根啊，儒释道三教啊，三教的根啊，那你根都没有的时候，你的解不可靠，那你说了肯定是有问题啊。所以说无论是修行或者是发心出来弘法，这三个根是比什么都重要啊。那么这三样东西都不是讲的，都不是念的，是要做的啊。它是属于戒律啊，儒释道的根本戒啊，不能够疏忽啊，不能够不认真的学习。有这个根啊，然后再学经，学经最好学一部，不能学太多，学太多学太杂了，你的时间精力都分散了啊，不会得到东西啊。古大德教导我们，一门深入，常时熏修，你只学讲一样东西啊。我这一生呢，从这个学开始学的时候就发愿了，这一生想讲一部经呢，语言不成熟啊，没有法子啊。啊，我在美国有人问我，有个居士来问我，他说法师，如果说是这一个人一生当中只学一部经啊，一部经，他说你选择哪一部啊？我丝毫没有考虑，我就告诉他，我选择弥陀经要解啊，真的我最喜欢这部经，欧耶大师要解啊，我非常希望一生专讲这部经啊。现在的道场啊是遍全世界啊，在全世界要找300个道场是轻而易举的啊，一个道场讲一遍，一遍要一个月啊，除了旅行的这个时间，那我们一个这个一年呢讲10个月啊，讲10遍呢啊，你就想想看啊，一年10遍，10年100遍啊，100年1000遍，你周游环世界去找，就讲这一部经，讲一辈子讲不完呐。这种例子古人有啊，中国古大德曾经有一位法师讲弥陀经，一生讲过200遍，他不讲别的，只讲一部经啊，哪个地方请他就到哪里去啊，真有成就，他心是定的，他没有杂念啊，能够齐入境界，这个好啊，啊，所以我们要懂这个道理， 要认真的朝这个方向啊去努力去学习啊。第二个问题，请问呢，具备何等因缘才可以出家修行？出家修行呢，那我就劝你先把沙弥律仪学会，你再出家。啊，就是前面这三样东西，啊，《弟子规》、《太上感应篇》、《十善业道经》、《沙弥律仪》。啊，你把这四样东西通通学会，真正落实，你再出家，那你是真正的佛弟子。啊，如果你沙弥律仪要是做不到，你出家你是个假的佛教徒。啊，那不是真的。啊，释迦牟尼佛不承认。你要先把戒学好啊，因戒得定，因定开慧眼啊，这个就是踏踏实实的啊，那真的能把佛教复习起来。第三个问题是，请问如何运用笔记心理学来造福众生？造福众生的方法很多，无论用什么方法，发心最重要啊，要发真正利益众生的心啊，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，离苦得乐啊，这就对了啊。如果我们发心帮助众生，里面还夹杂着名闻利养，这就不清净。如果过分重视名闻利养，那就造罪业了啊，这个不能够不知道的。第四个问题，请问何谓呀禅悦为实？禅悦为实是讲六道里面的色界天跟无色界天啊，主要是讲色界天，不在欲界啊。欲界就是没有离开财色名食睡，这个叫五欲，你没离开呀，啊，所以称之为欲界。那么欲界呢，从人往上去有六层天啊，欲界有六层天，包括人、畜生、恶鬼、地狱，全都离不开财色名食睡啊，所以这个叫欲界。那么色界天呢，它就不叫欲界了，它叫色界啊。色界里面没有财色名食睡，它不要了啊，它不要饮食，它也不要睡眠啊，这个很好啊啊，它也不要金钱啊，财物它都不要了啊。那么我们就常常问呢，那它靠什么活下去呢？禅悦啊，所以用禅悦比喻啊，悦是欢喜，就是定中啊有一份欢喜，那个定中的欢喜是从自信里面呢往外流出来的啊，不是外面的刺激的欢喜啊，是从内心里面向外流。我们世间人也常讲，人逢喜事精神爽啊，啊，在欢乐的时候啊，确确实实这个色界无色界的天人，他从禅悦里面生欢喜心，这个欢喜心是最好的养分啊，没有任何副作用啊，所以色界天人没有生病的 只有到寿命终的时候才感觉到痛苦啊，不是在寿命终的时候他完全没有感觉到，他也没有衰老啊，感觉永远年轻啊，因为他不是胎生啊，不是胎生，他是化身啊，欲界天里面还有胎生啊，色界没有啊，所以这是啊，这个禅悦，他这个禅是行住坐卧都在定中啊，都在定中，也就是说永远保持着清净心。啊，那我们的这个杂念很多啊，前念灭了，后念就生了，全是妄想，全是分别执着啊。那么现在科学家也懂得，这个就是消耗我们的能量啊，能量大概90%以上消耗在这些妄念上啊，真正我们在生活上需要的能量并不多啊。啊，那么你想想看，这个四禅天人啊，他们在定中啊，定的定义一定要清楚，什么叫禅定？六祖慧能大师依照《金刚经》的教义跟我们解释禅定两个字的意思，外不着相叫做禅，内不动心的叫做定啊，这禅定的意义。那么他老人家所说的呢，就是《金刚经》上佛告诉须菩提尊者的两句话，不取于相，如如不动。那外不着相啊，就是不取于相啊，也就是外面的这些境界啊，色声香味触法不会再干扰你了啊，你不会动心，接触的时候你不会动心的，这是禅，在里面呢不生七情五欲啊，喜怒哀乐不会生起这个东西，这叫定啊。这个里面有真落了啊，像《论语》里面所说的“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”，那个“说”就有禅悦的意思在里头啊，这个禅悦比那个喜悦的时候还要来得深啊，这是禅悦为师。第五个问题，他说读诵经典之时是否可以接电话？可以，接了电话之后你念这个经就不算了，这不可以，这不算了，要从头来起。所以诸位念佛诵经的时候那个电话拔掉，哎，你才不受干扰啊，也不能跟人讲话啊，所以自己诵经念佛的时候门都关到，最后那个电铃的时候也把它关起来，不要跟人打搅啊，这个很重要啊，往往就是这些扰乱呢把自己功夫全都破坏掉了。这老人读诵经典时是否可以默念为宜？可以啊，我们一般讲呢叫金刚持啊，嘴唇动啊没有声音啊，叫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他不出声音，不出来，嘴唇在动，叫金刚持啊。下面一个问题， 他说读诵三千部无量寿经之后，改诵弥陀经，效果是否一样殊胜？一样啊，这个没有问题啊。读经它的作用啊，你要知道啊，为什么要读经啊？读经是降伏烦恼的最好最有效的方法啊，因为你读经啊，你就不能打妄想，一打妄想就经念错了啊，比念佛有效。念佛打妄想，佛号还是照样念啊，所以最好呢用念经的这个方法啊，使自己的妄念呢尽量减少，到妄念很少的时候啊，就改念弥陀经或者是改念佛号，那一句话就很管用啊，你妄念不生了啊。所以这个念经呢是制服烦恼啊，也就是修定的方法啊，就任何法门呢通通都是修定啊，让我们外部着相啊，内部动心啊，把心定下来。第八个问题，在发会过程当中越重偶尔打错法器，是否要负因果责任？那没有什么因果责任啊，而是什么呢？护法神呢、啊、很烦恼啊，这个老修行呢无所谓了啊，会原谅他。这个初学的人呀也很烦恼啊，因为这个配件打错了啊，打错会扰乱整个法会的秩序啊，所以这个为诺跟越众啊，是在法会当中领众啊，要靠他们两个人啊，那么这个法器一定要很熟啊，要很熟。当然过失是总免不了的啊，尤其是在家居士啊，你不是天天在做啊，天天在做的时候还得要个三年五载才真正成熟啊，所以在开头的两三年当中这种错误是难免啊，总说会都有的啊，不要在意啊，不要在意，我们答错了修忏悔啊，希望下一次尽量避免啊这个过失就好。第九个问题，所谓消业往生非常困难，净宗同修啊是否必须要修忏悔法门方成就？在前清乾隆皇帝的时代，那个时候中国的佛法非常兴旺啊，高僧大德辈出，其中也有一位鼎鼎大名叫灌顶法师啊，他的号叫慈云，这慈云灌顶法师啊。那么留下来的著作非常多啊，有几十种啊，我看过他的著作大概看过有二十多种啊，著作都非常之好。那么他有一部这个观无量寿经直解是他著的，他在这个注解里面说了一句话，众生的罪业，极重的罪业，在佛门里面所有一切啊，这个经教忏悔方法都忏不了的那个重罪啊，像经讲梁皇忏，这我们习惯的了， 大悲忏、梁皇忏、水忏、水陆这个大忏都忏不了的。最后还有一个方法，一句阿弥陀佛能把它忏干净。你们念佛的人还要搞别的忏吗？那就错了啊！佛号忏不了的就完了，就没有找不到方法了啊！你说水陆发挥的大发挥忏不了的，佛号有办法，你就知道啊，这个灌顶法师他也是念佛往生的啊，通宗通教啊，那不是个平常人啊。啊，他说的话我们应该要相信啊。所以念佛人老老实实就这六个字，保险你这一生到极乐世界就做佛了，你还要想搞这个搞那个，那你就错了。哎，你这一生你就去不了了，跟阿弥陀佛结个缘，以后慢慢再来啊，这就很麻烦了。下面一个问题，他说当年呢，六祖若非遇到五祖和印宗法师，也无法利益广大众生，弟子以法成佛度生大愿，焚身摧骨在所不辞，请问老法师是否能为弟子剃度？不行。不过我可以教你一个方法，这个方法是张家大师教我的啊。张家大师教我把工作辞掉，出家从事弘法利生这个路。我说那出家是不是找个师父剃度呢？张家大师说不要。我说那我到哪去出家？他就问我，你去找一个法师给你剃度，他要不肯定剃，不肯给你剃，你生不生烦恼？我说我当然生烦恼啊，那怎么办呢？他就叫我求佛求感应了。哎，我就真听话了。哎，每一天拜佛的时候就求这个感应的。哎，果然是有一天有个法师来，他要给我剃度，我还要看看他诚不诚信。观察了很久啊，观察了有一年多。他曾经在一个半月当中派人来找我啊，希望我到他道上去出家。一个半月了，来了九次。我就想呢，诸葛亮三顾茅庐，他来找我九次，看他很诚心呢，所以这就谈条件啊，那统统同意。就是我谈条件，第一个，我是学佛的时候是喜欢研究经教啊，这个经忏法事，这个经忏法会这个呢，我一概不沾呀，你答不答应？都同意啊，所以我都提出条件的啊，都同意了啊。而且还有一个很难的这个要求啊，我学法了是在台中跟李老师学的啊，我说我出家住在寺庙里，每一个月呢，我要到台中来亲近李老师一个星期，要给我一个星期，我要到台中来亲近老师。往返费用常住就要给我了，全都答应了啊，这样才出家了。我把这个方法传给你，哎，你天天去拜佛去求，到时候一定有法师来找你啊。你也得要注意啊，不能随便答应啊，看他真有诚意提出这条件，他通通都能支持啊，这个才行啊。 要不然这条路就走不通了，啊，就很难了，啊，所以佛法里面讲了，诚则灵，啊，你看我出家之后受戒，啊，我都是听老师的话了，啊，受戒什么，要人来找我才行啊，我不去报名啊，因为自己没有钱啊。那个时候受戒的时候要交费的啊，那个费用很可观的，我交不起啊，也没有信徒，也没有护法，刚出家的啊，所以也都是人家来找我啊，某个地方说这个传戒了，你出家已经好几年了，你还没受戒，有没有不去？我说不行啊，没钱呢 啊结果他们听到的时候就找一些人凑了一笔钱给我，就送我去了。什么事情啊，都是语言具足了，你就很容易了啊，不要勉强啊。佛法告诉我们，随缘而不攀缘啊，缘成熟了很容易成就啊。但是今天弘法利生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个事情，而且也是迫切需要的事情。你只发心，三宝决定价值啊。可是要想出了家再去学讲经啊，恐怕非常困难啊。我自己是个过来人呢啊，进入寺庙里面现在是以金灿佛寺法会为主，你一定要参加，你要不参加你就不能在那里住啊！大家都不学经教，你学经教人家看到不舒服不顺眼，你也不能住啊！我在台中跟李老师学经教，那个时候是在家居士，没有出家，老师就告诉我啊，你学讲经将来要讲得很好，如果出家了你要讲得很好，他说你会走投无路啊。他跟我讲过好几次，我的印象很深刻，以后完全兑现啊。那我出家那个师父不是把我剃了头吗？在庙里面住了一年多就被赶出来了啊，赶出来倒不是我这个师父，我这个剃头的师父他还俗了，那寺庙来了一个新的住持了，啊，他就不答应，啊，不答应我就没法子了，啊，好在李老师很慈悲了，我以出家身份再回到台中，就在台中住了十年，啊，住在他的图书馆，慈光图书馆。啊，以后出来弘法的时候，法师们都认识嘛，见面都点头欢欢喜喜，啊，到寺庙里会招待你吃一餐饭，住一晚上不行，你说多可怜呐！啊，那个时候逼着，真的逼着没办法了，只有两条路可以选择，一个就是听他们的，赶金灿，讲金这个就算了，不再搞了，行。没有一个寺庙不欢迎啊，另外一个就是还俗了。走到这个关口啊，碰到韩馆长，韩英居士，他支持啊，所以我住在他家里住十七年了，不容易啊。啊，那么居士请我住到家里面去，我到台中去向老师报告。老师说行啊，我才答应的啊。讲经到哪里去讲啊？租房子啊，租房子，借人家的办公室啊，都是韩馆长他去张罗啊。听众没这么多啊，我出讲经听众二十三十个人，哎，这样呢 就是没有间断的啊，大概将近20年呢才有一个图书馆啊，景美华藏图书馆。华藏图书馆差不多就是这么大的一个地方啊，讲经讲了20年了才有这么一个小地方啊，啊，可以坐下100多人。很不容易啊，真是受了千辛万苦啊。啊，但是啊，建这个图书馆，这个韩英居士，他做馆长，啊，他帮助我30年，30年我讲经没有中断，啊，你就想到这里头多么辛苦。啊，那么国内海外这些云都是他张罗他安排的啊。那么第一次离开台湾就是到香港来讲经啊，在香港讲了一部楞严经啊，1977年，在这个前面一半呢是在戒心街坛老法师的中华佛教图书馆啊，后面一半呢是在香港南唐道寿野老和尚的光明讲堂啊，这第一次啊。从这个以后我们就走出台湾了啊，以后在韩国、日本啊，在美国、加拿大啊、南洋这一带地方啊，所以不非常非常不容易啊。但是你要相信佛菩萨，佛菩萨会给你安排啊。这个都是啊，最早的时候张家大师教给我的，他说你一生自然有佛菩萨安排，你什么都不要操心啊。我的心就定了，佛菩萨安排不要操心，自己一操心佛菩萨就不管了。为什么呢？你自己会操心那我的亏就吃大了，所以我自己绝不操心，让佛菩萨去操心，佛菩萨安排啊，这个好啊啊。所以一生呢自己没有顾虑，没有牵挂啊，没有想明天的事情，不想，佛菩萨安排就好了嘛，我们不要去操这个心啊，把心定下来，天天读经啊，天天研究经教啊。不但是在讲堂里面跟大家是讲经，任何一个人无论时间长短跟我谈话全是讲经啊。所以我体会到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讲经说法49年没有中断，就是这个意思啊。一个人来找我谈话所讲的都是经啊，都是教人呢破迷开悟啊，离苦得乐。所以我们懂得这个道理啊，这样的求呢没有一样不如意啊，有佛菩萨照顾你啊。我为什么不能跟你剃度啊？这个你要知道，你要谅解啊，因为想跟我出家的人太多了。我要跟你剃度了，要不跟别人剃度，这个法师偏心，你看他看得起他，看不起我啊，所以这个不可以。如果我给你提出的时候，我提出一个条件，你能够答应的话的时候，我就可以。你建一个道场可以容纳10万人，我给你提出， 为什么呢？我准备收十万人。如果没有这个能力的话呢，你还是求佛菩萨好，不要求我啊。对，这个要懂得啊。下面一个问题，请问寺院呢是否能饲养家畜如猫狗一类的？这个佛在戒经里面不许我们养啊，决定禁止的啊。但是自古以来有些寺庙里都是养，它有放生员，它有专人管理，就像我们现在讲动物园，寺庙里都有附设的放生员啊，不只是一样，有人买了放生的都可以养在里面啊，这有这个做法，这也如法啊，就是寺庙里附设啊，附设一个放生员，现在就是讲的动物园一样啊，这个可以。如果没有这个设施的话呢，最好就不要养啊，因为你有放生员，他有专人管理啊，那个管理的时候不一定出家人，那请在家人管啊。十二是菩萨戒弟子在寺院呢，用剩下来的菜饭呢喂食猫狗，是否如法？要如法啊！我们吃多余下来的时候，要供养这些畜生。下面是我们香港同学的提问，老法师在讲经中说过，道场人人平等，不是因为谁出的钱多谁具有特权，为什么在十一楼的讲堂还有贵宾席，一般人不准坐，这样算不算是平等待遇？你问得很好，不过呢，你如果把《弟子规》学通了，你的问题就解答了，那你就不会提出这个问题来问我了啊。因为我们在本港的同修啊，这总是主人，那客人来的时候我们总要有一点礼遇嘛，是不是啊？不能说是客人到我们家的这个上位是我们坐的，底下叫客人坐啊，这个不是待客之道嘛啊，所以这是属于普通礼节啊，普通礼节。现在就是西方人他也讲理啊，啊，没有中国那么样的繁琐，还是有礼貌啊。我们这么多年啊，在国际上行走啊，哎，也到处做客了啊，总是啊，这个对于这个礼节方面的，不管是哪个国家哪个族群，他都会顾及到啊。那么这是人与人的交往是和谐和睦的基础。第二个问题，他是请教，一切事物就是真如，是有就是空，这样说法对吗？佛菩萨这样说法对，我们这样说法就错了啊。同样一句话，他讲的对了，我们讲的就不对。那为什么呢？不是我们的境界啊。那样你要是到什么时候你这样讲才对呢？至少你把分别执着断掉了，那就对了啊。你还有分别，还有执着，这个话就不是你讲的啊。为什么呢？事实的真相你没见到啊。为什么有即是空，空即是有？所以心经上天天念的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天天念呢，不是你的境界。如果是你的境界，你还会去争吗？ 你就不会去争了。啊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你执着没放下，放下执着确实，啊，确实不需要竞争了。啊，一切自然的，一切现成的。啊，但是众生被业力拘束住，你没有自由啊，你不得自在呀。必须把业力消除才行。啊，业力是什么呢？总的来说，就是妄想分别执着，这总的。啊，所以会修行的人，把纲领抓到啊，啊，一断一切断。啊，一悟一切悟了，一法得到了，一切法都得到。这个才叫真正求经。第三个问题，在《心经》上说：“五色身相位触法，念佛时不去想念。”不去想念的对不对，发音正不正确，可以吗？如果念错音，是否相应？在理上讲得通，在事上有问题啊。理上怎么能讲说讲得通呢？如果你是真诚心啊，什么叫真诚心呢？一个妄念没有，就叫真诚。你还是有妄念的，你有妄念，你的心不诚啊。那不诚呢，这些仪轨就要遵守啊，这是恭敬啊。如果真的没有妄念呢，可以不必要仪轨，你自己喜欢用什么方式都行，效果都不可思议啊。佛门里面有一个公案啊，佛家讲公案，我们一般人讲故事啊，很多同学都很熟悉啊。啊，以前有个老修行念六字大明咒啊，嗡嘛呢叭的妙吽啊，他念得很熟啊，但他念错了，他念嗡嘛呢叭的妙牛。啊，他诚心念呢，啊，他用豆子计数啊，啊，到最后的时候，那个豆子不要自己去念了，自己会跳过来。他念的时候念一声，自己会跳，那感应不可思议。以后人家讲，哎呀，老就是你念错了，那个是念哄啊，不是念牛啊，后来就改。该哄豆子不跳了。所以在这下面说诚在理，这最重要是真诚啊，诚在理啊。啊，我们没有达到那个真诚的时候要守规矩啊，那就记得要守规矩，守规矩，守规矩是表示我们的恭敬心啊，这样就对了。那么念这个念佛诵经呢，什么都不要想啊，就是这个我在讲习都讲过很多次啊，诵经念佛了是修行啊，修什么呢？戒定慧三学一次完成啊，这个方法妙绝了，那就是我们念佛或者是这个诵经啊，只是从头到尾一个字一个字念清楚，没有念错，没有念漏掉，没有念颠倒啊，什么意思不要去想啊，老老实实去念，念久了心就清净，妄念不生 所以他是修定的一种方法。八万四千法门，就是八万四千种不同的方法修禅定啊，有定里面就有戒啊，你就不会犯错误，不会有妄念，这个叫什么定共戒啊。所以定里面有戒，戒里头没有定，定里头有戒啊。所以因戒得定，戒是方法，你遵守这个方法啊。所以读经的时候不要起妄想，听经的时候也不要有妄想，听懂就懂，不懂就算了啊，千万不要去想，一想就错了啊。你看看马明菩萨在起心论里面教我们教得很好啊，啊，怎样去读经，怎样去听讲，立言说相啊，听讲的时候不要在意他的言语啊，不要在意这些，而且就是不管这些，只管去听好了啊。立名字相，这些名词术语啊，平常你要熟悉啊，在真正听经的时候、读经的时候，也不要在意啊。立心缘相，心缘相是想了解他的意思啊，都不许可用。你这样听经，心是定的啊，听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自己心里头一个妄念都没有，这样听经会开悟啊。哎，这个就是戒定慧三学一次完成啊，这叫会呀！啊，不会的人是什么呢？着重他的言语啊，着重他讲的意思，哎，听还要去记，你说糟不糟糕？啊，那你所记的、你所听的，全不是佛的意思，佛没有意思啊，佛的意思呀。要到你清净心听了之后啊，一念不生，佛的意思你就会明白了，这叫慧清啊！啊，这个叫慧学啊！清净心得到了，这菩提心全具足了啊，真诚在里头，平等在里头，正觉在里头，慈悲在里头，全都现象。一个，这是五个，一个得到了，五个都得到了啊！所以一定要懂这个道理啊！我也曾经跟诸位说过，我们刚刚开始学讲经的时候啊，遇到这个经文困难的地方，不能理解，讲不下去啊，这个时候怎么办呢？那参考书的时候都要放下，拜佛啊，拜上三百拜呢，哎。忽然就灵感来了，就通了，哎，什么都不要想，他一心去拜佛，求感应，他真的就会通。啊，这就是感通啊，至诚感通啊。第四个问题，他请问：万法亦如，包括一切音声，所谓六尘境界妄想都是相同的，是吗？这些理论都太高了。大乘教里面常讲，尤其是华严经，诸位要晓得，大乘经、菩萨境界，华严是一乘，华严法华是佛的境界。我们可以听，但是不能分别啊，不要去想象啊， 你怎么想都想不到啊！为什么呢？你一定要懂得菩萨以上他的分别执着断掉了啊，他所说出来的东西不是通过思维的，我们所说出的东西是通过第六意识通过思维的，他没有啊，他们是从自信里面流出来的，自信是清净的，没有染污的啊。那我们用一种思考来去研究他的东西，永远得不到，只是把它错解了、误会了啊，哪里晓得他的意思啊？这个是佛法的难处啊。如果再跟你说另一方面，佛法有特别容易之处，只要你把这些妄想分别执着放下，你全都通，这是它的容易处啊。所以它是从自信真心里面流的，那我们也用自信用真心啊，跟它就相应，就有感应，你就能听得懂，你才能你体会到乏味啊，尝到乏味啊。如果的时候你不懂这个道理啊，要用这个研究，越研究越糟糕，越研究越离谱啊，全都搞错啊。所以古大德的注解有什么好处？是他领悟的，不是他研究的。现在人同学都是思维思考研究的，这研究的都是世间法，这都不是佛法啊，是从定慧当中啊流了出来，那是佛法啊。这个道理啊我们要懂啊，我们要相信啊啊。所以学佛就是在二六识中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啊，学什么呢？学不受干扰，学如如不动啊。顺境善缘，这个顺境是环境很好，善缘是人事，遇到的好人，不生贪念啊。那不好的环境啊，逆境遇到的是恶人，不生嗔恚啊。要在境界里面呢，修清净心，修平等心就对了。你哪一天得到清净平等，这个经典一翻开你全都懂了。那为什么佛的言语文字是清净平等心流出来的，你的心也清净平等，哪有看不懂的道理呢？所以说一经通一切经通啊，一个法门得到了，一切法门都得到了啊。华严经上这个句子讲的太多了，一界十度，多界十一，一度不二啊啊。所以如果你没有入这个境界，你怎么讲都是错的，你不能学他的话，学他的言语啊。他的言语那个意味啊非常之深啊，那我们反复说出来毫无意义。第五个问题，所谓的业力是否是肉眼看不到但确实能牵引人受报的一种力量？是的，业力反复肉眼看不到，心地清净的人看得到。啊，那么佛给我们说业力有两种啊，一种叫隐业，一种叫满业啊。隐业是引导你到哪一代去，哪一道去投胎啊。所以人死了以后就换身体啊，你的灵魂再去找一个身体，找个身体不是你自己能做得了主的啊，自己做不了主，业力牵引着你啊。 这个业力是什么呢？哎呀，说来说去都是执着啊，执着过去生中那个人我很喜欢他，那个人我很讨厌他啊，很喜欢他就到他家投胎去了啊，还有一种呢，讨厌的也去，为什么呢？跟他有仇，我到他家去报仇去了。所以这个儿女跟父母啊，四种缘呐，啊，报恩报怨，讨债还债呀、啊，啊，还有看他好像自己，确确实实是如法得来的财富被人家夺去了，不甘心啊。死了之后到他家投胎，或者给他做儿子，或者做孙子，将来他的财产全部还给你了啊，还要到他赚的他的算上利息一样全部给你啊。所以你把30因果看通了啊，你就觉得毫无意义 啊。所以这个别人欠我们的不要了，我们欠别人的应该赶快还人家啊。那么将来这个六道里面这个牵引的力量就没有了啊，可以能够脱离六道了啊。满业呢，就是佛在经上常常教导我们修布施啊，财布施的财富，大布施的聪明智慧，无畏布施的健康长寿啊。所以我们虽然都在这人生，每个人呢这个一生啊，这个富贵贫贱健康长寿不相同，这是属于满意啊。这就是修的这三种布施啊。那用布施，用现在的话就是为别人服务啊。那你服务的面越大，你的福报就越大啊。为一个家庭服务，那是福报小；为社会服务，福报就大了。如果为国家、为全世界，那你的福报就更大了。哎、啊，就全心全力修这三种布施啊，所带来的果报啊。因此，我们见到富贵的人，用不着羡慕，知道他过去生中啊修的是什么啊。那么我们没有这些这个富贵的事，我们过去没修啊，我们如果要想得呢，要多修嘛啊。如果修得很积极啊，认真努力的去修，不要等来生呢，这一生果报就现前啊。你们看看了凡四训，看那个于静一欲造神迹啊，那都是这一生当中改过自新，把自己的命运全传过来、啊、勇猛精进的，不到来生的这一生果报就现前啊。我跟诸位讲经的时候多少次，我也是现身说法了啊。从小这个算命看相都是我寿命只有45岁啊，我今年80岁了啊，多活了35年了。我超过了凡四训，了凡先生多活20年啊，也超过了啊。命里面没有财富啊，所以刚刚学佛的时候出来讲经，出家前面15年那是苦不堪言的啊，生活非常苦啊。这个老师教我修财布施，有多少就布施多少啊，真的越施越多啊。到70岁之后真的是心想事成 啊，起个念头想什么，哎，要多少钱就会有人送来，很奇怪这是。第六个问题，他如果临终一念，念佛还打妄想，是否就无法往生？一点都不错，这个是关键所在。啊，临命终是决定不能妄想。啊，那有一个妄想就错了，尤其临命终是不能生成慧心。啊，所以这个赤宗金良、赤宗须知就是帮助临终的人。啊，有很多规矩一定要懂。啊，就是人在临终时不可以惹他生气。啊，他那个时候神识离开身体是非常痛苦的时候。啊，所以你是碰到他的身体，他感觉到非常痛。啊，那个时候会生嗔恚心。嗔恚心一生起来就堕恶道了。啊，所以这是很可怕的一段事情。也很多人不懂啊。哎，你看临终的时候，这个嚎啕大哭啊，难分难舍啊，都糟糕，都让他不能往生。啊，他产生了对这个亲情的留恋，啊，他就去不了了。啊，这把他一生的功夫都破坏掉了。第七，所谓的最后一口气。是指我们断气的那一刹那，或者神识离开人身的时候，是指断气的那一刹那。气虽然断了，神识没离开。啊，这个一定要懂。啊，那么佛在经典上告诉我们，绝大多数的人。断气之后八个小时他神识才离开。啊，所以断气之后八个小时决定不能碰。啊，他躺在床上床都不要碰他。啊，走路的时候都要离他的床远远一点。啊，不要去干扰他。啊，正在真正要保护他爱护他。八小时佛号不要中断。为什么他会听得到？啊，所以这个时候助念是最重要的一个阶段，啊，最得受用，啊。那么如果是安全一点呢，最好我们助念的时间能够再延长两个小时到四个小时，啊，我们给他念到十个小时。十二个小时啊，或者十四个小时，那就非常安全啊，那他神识离开了啊，就八小时没有离开。第八个问题是，弟子见到不洁之物容易起讨厌的妄想，是若以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方法对治，是否如法？对治的方法很多，啊，至于效果呢，每个人不一样，啊，所以你不妨啊，用这些方法去做一个试验，啊，如果效果不太好呢，你就再换个方法，啊，这是与自己啊过去生中修学的习惯有关系。如果过去生中修的这个方法，这一生接着学就容易多了。啊，如果过去生中没学过，这一生中啊，初学就会比较困难。底下一个问题，请问为幽冥界众生传授三皈依，应以什么仪式来做？这个仪式呢，有 受幽冥界的仪规，那是一般寺院的出家人用的啊。你看一般在这个梁皇忏水陆法会里头啊，通通都有啊，都有这个仪式啊。那是我们个人来做的话呢，就不必用那么繁琐啊，用真诚心啊去做，它就会有感应啊。那么幽冥界的众生，这个三归戒最好的时间是在夜晚12点钟啊，这个时候对他们来说是非常恰当啊。如果提早一点的时候，就11点钟啊，就是我们讲的中夜啊，就是子时了。中国人讲子时啊，从11点呢到1点钟啊，这个时候啊，这个时候做是最如法的。下面第10个问题，就是本人从事保险工作的行业，请问应如何弘法？弘法在各个行业都非常方便啊。那么你从事这个行业，你接触到参加保险的人就很多啊，那最方便的方法呢，在你他到你公司来啊，你就可以顺手赠送这些劝善的念佛的小册子啊，尤其是也不一定他能够接受。如果你是教他应该怎么样会发财啊，怎么样会长寿，我想没有一个人不欢喜的啊。那要发财呢，你就要懂得财布施啊，你可以收集这一方面的故事啊，提供给他啊，不要太多，印成担当的就很好啊，印成担当的啊，他看完了他就丢掉了，或者他给别人看啊，这个成本很低啊，或者是呢，那再有这个缘分的话，可以做光碟啊，光碟成本也很低啊。你看现在我们做的了凡四训啊，这就非常好，了凡四训只有2片啊，现在做成那个 DVD 只有1片啊，再有这个于今义公寓造神记都很好啊，升官发财啊，健康长寿啊，这里都有很好的方法了。你能把这两样东西啊到处去宣扬，你就无量功德了啊，你真正替社会做了好事啊。发财有发财的大道啊啊，如果说是违背了这些道理的，那就造罪业了。造罪业不但发不了财呀，而且这个把自己命里面有的这个福德了，亏折了，要折福啊，那就很可惜了。所以每一个行业在自己这个接触的人事当中，都可以做这个工作啊。第11个问题，因工作与家庭的原因不方便吃素，请问应如何是福？这个问题本来是个小问题，可是现在是个大问题啊。为什么呢？现在的肉食是非常不健康，因为饲养的这些家畜 几乎全都是用的化学的饲料啊，所以这些饲料人吃多的时候就得许多奇奇怪怪的病症，像现在癌症怎么这么多，从前没听说过啊，从哪里来的？全是从肉食里来的。啊，在过去我们这个佛门里面还是不吃中层肉，可是有些鸡蛋呢，鸡蛋没有这个公鸡交配的蛋，它没有生命啊，这个可以吃啊。可是我们到这个养鸡场里面去一看呢，不敢吃了啊。为什么呢？那些母鸡生蛋的母鸡是没有交配的生活，通通是用抗生素，用这个化学饲料来喂它。那么换句话，它生的这个蛋里头一定都有问题啊！你常常吃这个时候，你得了一些怪病的时候，你都不晓得病因从哪来啊！所以我们现在对这个蛋的时候，不管它有没有佛，一看都不吃啊！这是什么？你要想保护你自己的健康啊！啊，少病少脑啊，健康长寿啊，那这些东西带给你这些疾病的因素，你自己要知道拒绝了，所以现在变成问题了啊。即使是素食也麻烦啊，农夫种的这些菜，这些蔬菜水果啊，通通用化肥用农药啊，农夫自己吃不吃？不吃，他是那个有毒，卖给别人吃。啊，因为这个东西种出来好看呢、啊，很漂亮啊。啊，鸟都不吃，虫都不吃，你就晓得，虫跟鸟比人聪明，人去吃它，还去买了吃它，这是不如畜生呐、啊，畜生都不吃啊。你能吃吗？啊，所以现在最好的方法呢，自己种菜。那在香港就困难了。啊，我们现在澳洲，啊，香港实在住得很不舒服，人口太多，在全世界居民最密集的第一个都市就是香港，排名第一了。啊，空气的污染，啊，土地得不到，啊，我们最近在这个，澳洲同修打电话告诉我，啊，我们现在又买了两块地，啊，总共是1亩，200多亩，一块大的是160亩，另一块是80亩。多少钱呢？和我们港币不到200万啊。那个地有多大你们都无法想象，一个阴谋是香港的4万尺，我们差不多有200亩你是多大的面积啊！香港这个地不得了，寸土寸金啊！啊，这个地方楼房买一层的，到我们那里可以买几百亩地啊！啊，所以还是那边好。嗯，那我们，所以我们自己种菜，啊，我们自己的菜园，平常可以供养300人吃饭。各种菜蔬菜都有啊，我们没有化肥，没有农药啊。最初的耕种呢，我们是找农夫啊，我们给他工钱啊，他给我们做好之后，我们来经营管理就行了啊，非常方便 啊，澳洲是地大人少，啊，澳洲只有2000多万人，那个土地面积跟中国差不多大，所以土地不值钱的，是吧？所以你一提到这个问题，就是你要告诉你的家庭，告诉你的家人，啊，如果要求得了健康长寿啊，还是选择素食好，啊，这个不是学佛不学佛的问题，是为了健康长寿，啊，这个避免疾病。下面一个问题，就请问为幽冥界众生皈依，他们能得到什么好处？世界上有许多人受了三皈依，不明理，认识继续造恶，幽冥界众生如何？哎，这个问题问得好。幽冥界众生比人聪明。哎，人受三皈五戒是假的，他们是真的。啊，所以他们确实能得利益。哎，但是也不是个个都得利益。啊，我也遇到一些通灵的。啊，遇到这些人，啊，从他们那里得到些讯息呢，我们每一次做法会，啊，把这个功德回向给幽冥界，给他们做皈依，做这个超度的佛事，啊，这确实有往生的，啊，不多，少数往生，啊，但是离开恶道，啊，离开地狱的。离开这个恶鬼的，升到人道来，升到天道，升到畜生道，啊，他们都算是超生的，这个很多，啊，总是越往上层去越少，啊，真的有往生的，啊，那么这个我们听了之后能够理解，啊，与他过去生中修行有关系。啊，过去生中修行功夫还不错，啊，临终时候被这个环境扰乱，不能往生，啊，甚至临终啊，这个生气生烦恼，堕落在恶道，那这就很容易超度。啊，如果他不是学佛的，没有这个善根，就比较困难。啊，但是大多数都会得好处，得利益。最后一个问题，他说从密宗转修净宗者，如果不往生，是否会堕金刚地狱？不会的，啊，因为你从密宗转到净土宗，是换一个方法修行，就正如同我们在学校读书，我们换一个学习。啊，我先原来是读文学系的，我现在想去读哲学系。学校是不是要给我惩罚呢？我想没有这个道理。哎，这就是你换一个学系，就跟学校都是换个学系。啊，所以如果说是堕金刚地狱，这个是不如理，也不如法。啊，没这个道理的。啊，如果你要是学邪道了，啊，那可能就有。啊，你这个转在净土宗，这是正法，这是正道。好像我们学校有个科系啊，啊，比如说你在这个学校里念的，你到别的学校去，啊，学一些这个很不如法的课程。那个学校知道会把你开除，啊，那不会原谅你。你在自己学校里头换一个学系，这是很正常的。啊，你从这个理上去推，佛法是通情达理，啊，合情合理合法，啊，佛菩萨大慈大悲，啊，只是帮助人呢 不会去惩罚人啊。所以这个我们要知道。现在时间还没到啊，我们的问题已经答完了啊，我们可以提早下课啊。